我没有听明白，上座了以后怎么了？然后这样了就怎么了？这两个我都没有听明白。
是，上座之后没多久，就觉得头就想起来就，很玩得很厉害，就是我怕到时候有口水啊什么的会在嗓子里被卡住，不会吧？
头昏的厉害，
不是昏就是痒的厉害，痒起
头
来的
痒
厉
的厉害。
害，嗯。
我谁听明白了？习师兄，你听清楚他说的是啥问题？
师兄，再讲一遍，我也没听太清楚。刚才麦好像有点不太清楚。
是你把那个关键的地方，你就说的声音特别的小。你上座了以后怎么了？然后你担心怎么了？你把这些地方放大声音再说说。
哦，就是那个，我就是痒的很弯的比较明，比较那个
什么地方比较痒？头还是什么？手？
头。
手，头，头很
嗯，
痒。
对，
他说的是头往后面痒，可能是。
对对对，
怎么了？
就是他那口水不会唾液什么的不会抢吧？
头为什么要往后仰？头不许往后仰，像一个木偶滴溜着似的，头是往前微微低的，微微垂的，怎么会往后仰呢？发现往后仰，你就提醒自己别仰。你为什么要把头往后仰？
他自己养的呀。
他自己仰，发现了你就给他纠正过来，别让他仰。
哦，不让他养哈。
对，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
是的。
别理会气脉，不要考虑那个身体的不由自主的动，发现了就别让它动。气脉堵就让它堵死。
自己控制，有意识的控制他吗？
对，
哦，还要控制他，他那
对，
手呀什么的，他动的时候，他无意识的动的时候，也要
发
控
现
制。
了就得控制它，别让它动。
哦，明白了。哦，不让他动哈。
对。
那动是啥意思呀？他。
动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这个气机发动啊，有能量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？那心里头啊什么的，总想通过打坐捞一个什么？其实这些东西是虚妄的，你知道是虚妄的，就不用再捞什么了。它不是通过打坐要捞到什么，打坐不是练功。
没有
不管是
老师。
动是什么，不管是什么，也可能有别的情况。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但是发现身体在动，就要强制着让身体别动。比如说身体在晃啊，就告诉自己别晃啊。
他是控制的，不是我控制的。
你的身体你能控制，发现晃了你就别晃，发现动了你就别动，发现头痒了你就给它逼回来。
哦，能给控制回来就行了，是吧？
对，
哦，
不
不让
管
他
动不
那
动，
样，
对，
不让他那个样子哈。
对，
哦，明白了。他要有动的时候，我就不让他动，
对，
就控制，就用自己的意识去控制他。
对。
哦，我还以为是他在，在那个什么，在打通经络什么的那种感觉的呢。
不许在打坐的时候打通经络，坐下去养生，去医院治疗，再说打通经络的事儿啊。
哦，他就是他自己在动，我现在是啥情况也不知道。
你这个是有可能的，但是你发现了，你必须就要让他别动啊。
那要不管他呢？他一会儿还就
不
结束
行，
了。
不行，就不能让他动。你不管他，他会一直的动，他每一坐他都会动，以后还会动。
哦，明白了，不让他动，
对，
好的，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
邓威是吧？请问灌顶后，我在看那个聊天区的，请问灌顶后修法断坐或者是破戒后，是不是要重新灌顶才能修？灌顶了终身有效，哪怕你断了，你都不用再灌顶，你直接可以修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不主张断。啊，也就是断坐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他断了之后，他下一次到同样的情况，他有可能还断，会造成他屡断屡坐，屡坐屡断，他就坐不完千坐了。所以断坐是非常不好的。如果万一真的断了，那就要总结经验教训，看看自己是因为什么断的，到时候同样的时候来的，同样的问题来了，你应该怎么对待他，把这个想好，然后呢下定决心，再接着做就不要断了，这样一气呵成把千坐做完。这是第一个，但是即便是这样，也不需要重新灌顶。 这是第一个，不用这么去折腾自己，折腾再跑一遍哪哪哪，再去要一个同心灌顶，再去跟谁忏悔，你就是自己下定决心，再做了绝壁断坐，除非死，可以死，不可以断坐就完了啊！自己怎么样也别断就可以了，不用再灌顶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破戒，对戒律要求的可能比较高，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造成了一些严重的作为什么的，那就改改，戒律是保护我们的，让我们知道这个是错。更提醒的重中之重，让我们知道这是错，所以有什么错可以改，但是修行它也是改正的错误啊，不能因为犯戒了就不修行啊。那你这个不光是犯戒，你还入了魔见，魔见就是你让你犯戒，而且让你丧失信心，让你没法去不想去修了，那这更不好了。这还是从佛法的道理上来讲，这都不需要重新灌顶，灌顶一次终身有效，不用重新灌顶啊。在哪种情况下需要重新灌顶？那就是原来的灌顶，原来的灌顶可能不是，就是说不是灌顶老师灌顶的，那都不一定是谁冒充灌顶老师灌顶的，这种情况下才需要重新灌顶，其他所有情况下都不需要重新灌顶。也就是这么说吧，在哪些情况下重新灌顶？还是没想出来。这一生有效，这一生你要是就是这一生过去了，需要重新灌顶。当然了，其实我们遇到的有一些情况是啥呢？他对这个灌顶老师他没有信心，哎，他又重新灌顶了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都不是必须。吉师兄，你说，
我想问问师兄是哪位老师灌顶的？是
达照法师灌顶的就行啊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还有一个他说的那个破戒啊，你可能对破戒要求可能比较严格，比如说有一些起心动念的那个戒啊，那个戒实际上的那个戒它有好多条件，你符合这些条件才算。你比如说是你虽然有想杀人的这个想法，但是你的人你没杀成啊，这不算破啊。你得你有想杀人的想法，有这个人你去实施了，而且他也确实被你杀了，这几个条件在一块儿，这才算是破。破了之后忏悔重新受戒，那在戒上都可以，更别说是修行了。那佛的弟子里头有的是，有的是那糟糕的，哎呀，那都犯的可大的错误的，那最后人家都成道了，比我们早成道。原来打坐头也不能往后仰，他跟你情况不一样，卓海军，他不是头也不能往后仰，他是那种不由自主的往后仰，他觉得他在打通气脉，他跟你情况不一样。请问老师，想要学习成绩好，念哪个咒？你可以，你们这么年轻啊，你这就念文殊菩萨心咒，它有传承的。你找你的灌顶老师要，它有传承的，它是就是元音老人这边传的有。这种情况是啥情况吗？乔师兄，就是有一些人他想来修，但是他还是一个学生，他自己呢有很多时候他还身不由己，不能自主，他的时间他管理上他也不能不太有自主的可能性。然后这个时候他主要的精力是学习，这个时候的话就像这种的，而且他还没有，等于是还没有成年吧，他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说了算，得让他心智成熟以后，他自己决定修再修。在这个之前的话，我们都推荐修文殊菩萨心咒。你看修心中心的很多的也是孩子的家长啊，那他们都是回去了之后给孩子修那个文殊菩萨心咒跟六字明，修这些挺好的。你经常这样，你跟他不一样的，卓师兄，就尽量的别动，发现自己动别动啊，脊柱弯都微微的有点弯的。
你郭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。
我看你在微信里头问的，是不是那个问题？
对，就是那个，
我看看，
就是那个镜像不二的那个。那之前那个六祖坛经里面不是有说？是幡动、分动还是心动嘛？那六祖说是心动，那性相不二的话，那为什么不能说是既是幡动也是分动也是心动？
这个说什么是要有前提的，是要有前提的。他一个说风动，一个说幡动的，他想到性相不二了吗？他都没有想到那儿。你这个问题，同样的问题，要搁在什么情况下再怎么回答他？
哦哦， 那说
他们两个人
发
一个争论，一个争论风动，一个争论翻动，他早都忘了性向不二，早都忘了这些都没有在心外，他早都忘了这个人家，所以人家说这是你的心动。哎呀，这一听这个人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呀。
哦哦，明白明白明白这个意思，就是他没有考虑那个性向不二。那要是回答既是翻动也是分动也是心动，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吗？
罗师兄，是你的心动啊。
不正确，你的回答是不正确的。
哦，
不是他的心动，是你的心动。
为啥呢？
为啥？
不是说性向不二吗？
就你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，你只考虑了性向不二，你心里头就抱了一个不二，不二跟二是对立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既是风动，又是幡动，又是心动，这个话不应该由你来答，因为风和幡没有在你心外。你为什么把风幡和你的心把它对列成三个呀？并列的三个，哪是并列的关系啊？
嗯，
啊，
因为我是这样想的，因为他说那个
性向
不二
吗？性向既然是不二的，你就说一个性，说一个向，你别说性向了，你那个性是指的佛性，你说的心还是心动的这个，还说的是妄心。还有一个不管是妄心什么的，风和幡是在你的心外吗？是在你这个风和幡都是你的妄心呀，你咋是风和幡跟你的心并列开了呢？
哦，就是可能我理解的不正确，但是别人说这句话他是对的哦。嗯，因为我是看到有
觉得有个对，卓师兄，那是你觉得有个对，六祖这里没有对和错。
就是有个人在讨论这个，就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？然后我那天看到，我就在想，哦，那好像也对。
你说的哪个对呀？你说的是既是风又是幡又是心。
对，感觉两种回答都可以吧？
对你来说就不对。你修心中心和不修心中心可以吗？你现在也不是都可以的时候，对你来说就不对。不管是别人了，对你来说就不对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行，谢谢老人，我没有问题了。
一宿立中藏世界，半生汤内煮山川，拍了一个照片，应该是大手印里的。半生汤内煮山川，既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，这两句话是啥意思？你看看元婴老人的，元婴老人这都有解释啊。
老师可以听到吗？
可以听到。
老师，我这两天看那个齐老师跟元婴老人的那个书信锦集，看到这个第67封，然后齐老师的这个答案的答语我看不懂。他说，就是我提到聊天区了，就是这个利害得失之际，能不为境转，主人公老人现前吗？答：不入这宝舍，然后还是盗却门前插杆好。看不懂，老师答的话，这个怎么答呢？老师会，
我看一下啊。不入这宝舍的意思是，我不就不入你不跳你这个坑。
哦，这个翻这个意思呀。
啊，对对，倒却门前沙，倒却门前沙杆好，倒却门前沙杆好，就是有一个标志啊，有一个标志啊，就像是我们学佛的、信佛的，那不是佛就是咱的标志吗？倒却门前沙杆，就是把这个标志给他，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标志的这个最最最重要的这个东西给他推倒。
啊，就是
给他推倒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主人公是不可得的。你心里头竖了一个主人公，这主人公就是你们四门前是门前沙杆是什么？就是寺院门口立着一个杆，上面有一个旗，佛旗。人家离着很远就知道，哎呦，这是寺院，所以这个杆上的旗，这个沙杆就代表了寺院，它就是寺院的代表。嗯，倒却门前沙杆的沙杆倒了，那这寺院就等于是推倒寺院了，就等于是推倒佛法了。倒却门前沙杆正，还是倒却门前沙杆正好？就是你要是有个主人公立在你的心里呀，还是推倒这个主人公的好。
因为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
能明白不能？能明白。
我知道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一点不留嘛，就跟那个。
哎，对，是。
徐师兄，你现在多少座了？
200多座，老师。
好的。
刚才卓师兄的那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吧？半生汤内煮山川，如何是一粟米中藏世界？一粒米中一芥子纳须弥。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一粟米中藏世界是芥子纳须弥，半生汤内煮山川就是这个，就是我这个锅呀，我这个锅，我这用锅里头装一半儿，就是我这一半儿，就是不是半生，我这个锅只能装一半儿水，就这样的一个小锅就能把山川都给煮喽。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那要问你，那要问你那个一粟米中藏世界，这个倒不问，我要问你为什么他这个锅这么小能够煮山川，我要问你，你那个山川在哪里呀？
山川不在心外啊。
山川在你的心里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就用这个小锅把你的心给煮喽啊，让你没有心了，这就行了。
哦，对，就这个文言文看着一点也看不懂。
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不懂，但是这个意思是很明白的意思，只是说你不能接受，因为在你的心里那个像是像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河是河，桌子是桌子，电脑是电脑，手机是手机。
对对对，
禅宗说话一直是这样的，什么面南看北斗，面向东看西啊，这一类的。还有谁？
徐师兄是不是又添了一段？
老师，
对，
有一位师兄800多座了，他就觉得他好像退步了。他以前坐上都，持佛持咒的时候明明理理的，现在越来越人明理理的少了，他就
哎呀，很好很好很好，恭喜他恭喜他！正因为这样了，所以他对自己以前坚定的那个见解有所动摇了，实际上是进步了，但是他不肯这个进步，那他慌就慌死他吧，那活该。他有一个坚定的见解，他对于修行有一种坚定的见解，认为那样才是进步。比如说坐上的入定，或者持咒持的明明利利，他认为这是修行的进步，那活该。
想保持一直要明明利利，应该坐上就应该一直明明利利的，现在越来越少了，急的。
对呀、啊，那你说是心中心法不好了，还是你自己的见解有问题呢？你怎么从来都不考虑自己的见解呢？你咋这么固执呢？你怎么越修越不好了呢？
嗯，知道了。
你咋可能越修越不好呢？所以你的见解呀、啊、太固执了，你得转转你自己的见解。什么时候说坐上明明利利了是好的了，或者说让你保持了，能保持得住吗？
好的，知道了，老师。
看禅海微澜第一则，高峰禅师，那个高峰禅师在什么处啊？那一个就是说的是、醒了，就是说的主人公在哪儿，能做主吗？睡着了，在梦里头，主人公能在哪儿，能做主吗？那睡着了，无梦无想，主人公在哪里？那他刚才问过了，他问了两个词儿，一个是不入这宝舍是什么，这什么意思？还有一个倒却门前杀干者是什么意思？刚才张桂芳师兄说的那一个人的情况，那实际上的话还是进步呢，因为啥呢？不管他是不是明明利利，他都坚持在打坐呀。原来的时候的话，不明明利利，可能都慌。那现在就是不明明利利，他也能坚持打坐，坚持持咒，这不是好事吗？
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种，
他就要检讨自己了，他是不是要错了呀？
嗯，想要一个东西肯定就是错了呀。
还有什么有什么想新人有问的想了解的都可以上麦直接说，然后老的师兄修行有什么问题？
朱师兄你有问题吗？我看你上麦了。
老师我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感觉我打坐就是静不下来，总是动来动去，然后眼睛也就打一会儿就眼睛就睁开，所以我就会想是不是我吃太多了，所以我这两天就刻意减少饮食。
这些没有关系，你打坐的时候等到你什么东西都弄好了，你开始打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想跟什么有关系了，你这样属于是攀缘，别以为你在修行，你攀什么缘呢？你坐到那儿不管是因为什么情况造成的你的不安，你现在都应该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只管念咒，不要考虑怎么样。
打坐的时候没想一没想，你想一想一会儿我就马上不想了。
上次齐老师答疑的时候，卓师兄也问了同样的问题。
对，但是
老师也给你答复了呀，但是你自己心不安呀。
老师，齐老师说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但是我总觉得他对打坐好像有影响。
这个你自己定啊，这你自己定，你自己吃多少，相信这个事儿你一定能解决好。
行行吧，行吧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没有问题。
实际上，打坐多的人，他饮食是有所减少的。没有修心中心之前，不用考虑说关照这个事儿。你就是应该是痛苦的时候，你能够用好多的方法在疏导自己，让自己没有那么痛苦。乃至于用了一些佛教的方法，比如说看佛经啊，提醒自己这些是虚妄的呀，这些也很好。但是呢，你要是接触心中心，我就建议你别考虑这些，多念咒总是好的。没事了，闲了就念念文殊菩萨心咒，就挺好。
郭老师你好，我有个问题问一下您，因为上次这个问题我问过齐老师，我不是一直病嘛，就是病着一直在坚持打坐，然后呢后面几座的话，因为我他这个病的话他是有点痒的，那我感觉后面的话他就是有点影响到我打坐了。我当时问了一下齐老师，齐老师说，他说你把就是百座打完，就是说我也说现在他这个东西有点影响到我就是这个打坐了，但我是一直是克服的，就是这样一直坚持下去。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不是光打完百座的，你这个人是千座是可以打完的，你不是为了病来修行的，但是病给你造成了一些烦恼，可能让你
对
佛法会有一些更深的认识，你是不会是简单的打完百座，我相信你能做完千座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就说是病给你带着，你一直忍着，这个绝不影响你见性，你可能病没好，但是你会见性，好吧？
好的，谢谢了。
类似这样的不止你啊，有的是啊。你比如说吧，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，腰不好，他往那一坐，那个痛感就有，他坐着那痛感就有，他一直有痛感，影响他持咒啊，他都觉得影响他持咒，那不影响见性，疼着持着不影响见性。还有类似的，住在卡拉 OK 上头，天天叮叮咣叮叮咣叮叮咣，他觉得影响，因为那个声音啊跟那个痛啊跟你这个痒啊，它都是一类的东西，你避免不了。你不像是眼睛，你闭上眼你就看不着，他还是能听到，还能没影响。哎，那人见解还是非常不错的。
啊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你要是从晚上10点做到12点算今天的一坐嘛，尽量的早上做，这样的话就好安排。如果是早上没有做，晚上补，那你晚上10点到12点当然还算今天的。你今天要是没做，就算今天的，没有必要算到明天的。你算到明天的时间反倒不好算了。
老师，他这个很明显就算今天的了。
嗯，
如果已经打过了，再打的这一坐就算加坐了。
有个师兄，他是一直的，每天夜里10点打。提前的，他为了不第二天怕自己没有空，每天提前10点到12点打，准时的，准时准点打，打完了3年也算，那就属于是不得隔夜不休。实际上是，您说不得隔日不休，他属于不得隔夜不休。凌晨打，晚上打还算今天的一坐，我知道，我理解。平时不论的遇到什么，哎，对，说得好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乔师兄，你就只管持咒，他是秘密的转移，不知不觉的转移。比你用什么方法去对转那个烦恼，我觉得还好一些。嗯，我自己这么觉得的。当然了，遇到具体情况再说。
老师，我有问题。
啊，你说。
就是说我之前看到那个老人平时有问答嘛。
嗯。
就是有一个学人问老师，他说我感觉以前做百座的时候不如法。啊，老人问说你为什么觉得不如法？他说我呢，就是做，比如2小时，我做到1个小时的时候，我就腿啊，他说就疼得受不了，他说疼得受不了，他就喜欢动一动，晃晃腿啊之类的，然后他就觉得这方面不如法。然后老人说，你如果连这个手也痛，脚也痛，你连手脚都还没化空，那怎么能安然入定呢？他一这么一讲，我也觉得我也是这种情况，所以我心里也不踏实。
老人呐、啊，这些话呀是要分时候的，他时候不同，他说的也不一样。不赞成动，你不动是容易入定，那修起来的话容易安稳，你动了容易不安稳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谁想动啊，咱哪一个做的都想动啊，那迫不得已的动啊，那实在不行的话，老人有在其他地方的说，那人说的多了，老人也是有说过的，那老人亲口说的我们有截图的呀，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。
嗯，
可以坐得高一些，坐得高一些相对就安稳，就不大容易换。 但是呢，我认为在腿上没有必要太纠结，尽量的不动它去结印持咒。我们最关键的还是咒语跟手印，重点就是这事儿。你要是在这些事儿上你纠结它，更影响一分精力，让你不能去安心念咒，没必要。怎么样能够让你安心结印持咒就好啊。
好，
以前我们那个时候齐老师对我们还是挺宽容的，老师那时候是说的是修心不修腿，老师说对手的忍耐程度是都有的，但是有的人呢、啊、对于腿的忍耐力他就是娇气啊，这种娇气不是他刻意的要娇气，就是痛感的忍耐力这个腿就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你就是千方百计的去练腿，强制着让自己不动腿，乃至于非得要做双盘啊什么的，就这些没有必要。
对，还有我就是发现刚开始上座的时候啊，虽然在持咒，但是老是会不由自主的去想一些事情，想到一半的时候，哦，突然间来，哦，有打妄想了，赶紧回来，然后一直处于这状态。
哎，这个时候老人也有说，老人说的是，即便你跑了100次，跪在第101次的拉回，因为你拉回到咒上，它起的是什么作用？它起的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你都不可能再去想它了。拉回到咒的一个作用就是不是说的，哎呀，我怎么跑了？我为什么跑到这个内容上？我怎么跑了这么远才知道？就不在这些问题上来回的在这懊悔呀、纠结呀，这还是打妄想。所以拉回到咒上就没有前面的了，截断它，忘了它吧，没有这回事儿。
对，然后打到后面，就慢慢的就开始就好像妄念开始打的有点累了，就开始不，就是没有那么频繁了，就开始慢慢的就沉寂下来一样。
你太关心妄想了。你这种对于妄想的总结，你这种规律性的总结都不对。你太关心妄，你咋不想想你持咒持的咋样啊？另外，你持咒持的咋样，你也不应该想，你就是管咒语本身。咒语它是你的思想内容。
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不应该再蹦出来一个第三个人，从第三个视角观察着你是否在持咒，是否在念你打妄想，你的身体有什么感觉？不应该。哎呀，请问。讲话的时候如何关照用功？讲话就讲话，讲话不涉及到关照用功。另外一个心中心的关照啊，有个前提就是你是修心中心的，在修心中心的基础下再说再谈关照，否则的话，它不算是关照。但是你各宗派有各宗派用功的方法，这个不能一概而论。心中心的关照是专指是做了心中心以后坐下再说关照，这个时候有了这个基础，咱们再讨论关照。所以一般啊，像这种问题就会问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多少做了？也不用再问，因为你问的也很简单，讲话就讲话。即便是你修心中心的，说话就说话，不用起个关照，干嘛要起个关照啊？啊，那就不用关照啥呀？你这累不累啊？你讲话都不能直接讲话，你提了一个关照，把这个关照提起来了，这时候关照就是妄想了。不管用什么手段。让你的妄想执着没有那么紧，没有那么纠结，没有那么就是那个紧紧的围绕，那就是关照。妄想执着能让你妄想执着松动，不跟着他们跑，不理他们，这都算关照。可以这样理解，在实修的过程中不能够去思想日常行为的好坏，脑子里不应该有什么二元对立的概念，比如清净和不清净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纠结。不要当回事，一门心思结印持咒就好，也不管受报不受报，长命短命，身体好坏之类的，只管结印持咒，是这样的吗？谢谢老师，我现在打了89座，我觉得大部分你说的是对的，整体上来说说的是这个味道。当然了，你这不是说的让你就是不做事儿啊，你那个还要活着呀，你还要对家里尽义务啊，还有你的所谓的一些什么工作呀之类的，那个就没事儿。但是剩下来的那就没有必要，你在那纠结，就是在这来回反复的想好坏呀什么的，脑子里不应该有什么二元对立的概念。二元对立它不是一种概念，它是说我们的思维啊，它会落，不是落到这边求取一个这边的结果，就是求取一个那边的结果，它叫两边，它叫边见。边见就是你的见解在哪里落脚，它会有两种，一种是有啊和没有，一种是对和错，你总要落到这一边。你看刚才那个卓师兄他就说这么对不对呀，哎，他这就是一种边界，在他这儿只有对或者不对，他要靠到对这一边，他不想要那个不对。清净和不清净好不好，发生什么都不要纠结，说的对，清净和不清净好和不好，这些都不应该有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纠结，说的好， 不当回事儿。对的，那座上就应该一门心思结印持咒，就好。对，座上就是这，也不管受报不受报，长命短命，身体好之类的。是的，但是呢，你要是身体不好了，你该治病还是治病，但是你心里头别留他。其实一个不管你把它发挥啊，你可能发挥，那发挥出来好多，何止这一点不管，别管兔子上有兔子身上有多少毛，别管牛身上有多少毛，别管地球以外还有多少颗星星，每个星星都叫什么啊？你这个不管它都可以，所以叫一切不管嘛。你看那个我们这一次讲毕业录，就说赵州问投子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就是像死人一样，死人他想管也没法管了，就那样。除了必须的事儿，剩下的就装死人就可以。这对你来说是适合的89座，但是你主要是还是放下吧，百座内。万一觉得自己心思活，也别过于纠结，还是放下。整体的这个味道是对的，我觉得。治病救人是不是干涉因果？不是的，那医生都是干涉因果的，医生怎么那么倒霉啊？特别是给癌症病人或者中医治病，或者是你，哎，你说的这个跟我们说的都不一样。你首先你有没有执照？你有没有执照？你有没有行医执照？你没有行医执照，你合法不合法呀？人会不会抓你啊？会不会罚款啊？治病救人是不是干涉因果？特别是给癌症中医病人或者修行人或者出家师傅们治病，针灸治疗效果特别好，立竿见影。哎呀妈呀，做广告的，这做广告的来了啊！请问要不要帮这些忙？如果不帮，是不是见死不救或者心狠？首先你要有行医执照，这是从学佛的角度说的。你要是学佛，咱就不谈论这个救身体的这个事儿。但是呢，你就作为一个学佛的，你想怎么样给别人治病什么，你要有行医执照，要不然的话你弄不好可能还做坏事儿。我跟你说一个实际的一个八卦的一个例子，我们去护膝，那么多人我哪管得住啊？那人那就是有好为医者的人太多太多了，一说小孩子有毛病，一堆人给他出主意，哎，就有一个人给他出主意，让他去看看，找什么什么看，结果他看了之后，他觉得小孩不好，他都特别恨这个人，他觉得这个人害了他。世间法就是这样的，你这治病救人还是属于世间法的事儿。首先你要有个牌照，你自保吧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你给他们治病或者见死不救。第二个他愿意让你救吗？他愿意让你治病的话，那你给他治病；他不愿意让你给他治，天天先推，先自己还没自己人还没出来呢，先大喝一声：“我会针灸，治疗效果特别好，来你们来。”你这何必呢？你是来学佛的还是来给人针灸的？这跟学佛不是一回事儿。全是免费治疗，问题是不想收费，不想扯到钱。你那个针灸啊是要费针的，你要费你的时间和精力的，你那要费针的呀，要费你的那个学习经验的，你这属于世间法上的事儿。你世间法上你想做善事，不想收费，不想扯到钱，不想什么的，不是以死为生什么的，那你也别觉得你善良，因为你把医生的活也给抢了。这是世间上的事儿，这个事儿我不好说什么。你世间上想做好事儿，想要不留名，想要那个不要钱，这都很好啊。佛法是什么呀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如果没有自尽其意这个核心，不是佛法。我们这儿强调的是这个自尽其意，这儿没有自尽其意的话，即便是你做的都是善事，那也是人天福报。我觉得你这么纠结，还是尽快的修行吧。然后它不涉及到干涉因果啊，不涉及到干涉因果。这个因果呀，有共业，有别业，就是这都是业啊，这就是业啊。轮回大苦海，它是一个业，这业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有别业，有那个无忌业。这个你说的就是你给别人治病，能够给别人，就像医生这一类的，他也是在因果内，他有这个因，他有这个因，他就能被治好。就是你给治病了救人了，或者是你劝架了，就这一类的根本都不是干涉因果，那都是在因果内的。不是在因果内的，你针灸技术再好，你总有你治不好的，你就治不好他，你再能劝架你就劝不住他， 所以说这是因果呀，你能给别人治好，你能劝架劝得了，那都是在因果内的，不涉及到这个干涉因果。开悟的人一跤摔成傻子，佛性还在吗？这个人的问题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他担心傻子了，佛性不在。第二个人他问的是开悟的一跤摔成傻子，别说开悟的人了，首先提问题的这个人他就没有开悟，他没有开悟，他一跤摔成个傻子，他的佛性还在。佛性在两边，一边在那个你动脑子所谓显得那些聪明智慧那一边，一边在你是傻子，哎，傻子那一边那也是佛性。关键是你取啊，你取那个聪明智慧，你不取那个傻子，取舍啊，就苦了呀。睡着时佛性在哪儿？你担心睡着时没有佛性吗？你拍一巴掌他不就醒了吗？没有佛性拍一巴掌他咋会醒啊？高一鸣说佛性不可思议，哎，这句话对高一鸣来说非常的合适，那你就不要思议，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现佛性啊，容易证得佛性，你就先不要思议，你在思议在佛法这个地方上是容不得你思议的，你那些脑子动得可快，一点用都没有啊，不是刻意做善事，是周围的人主动吗？我都没有看出来，因为你都说了针灸效果好，我看的可不是主动吗？我们这里还没人给你找你治病呢，你都说针灸效果好，那可不是他们愿意找你试试吗？那你有余力就帮，这个跟佛法无关啊。佛性是吧，佛性就是那个感觉，能看到能听到的。不对不对，对于你来说这是了灵知，现在你根本就不是能看到能听到的一个觉知，不是的，见闻觉知是妄想，见闻觉知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识，其中除了能看见能听到，还有一种感觉，还有一种你能够知晓，这属于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识，我们都反反复复的说了，不要在这上去讨东西，你要是讨你是讨不到这个了了灵知的啊，卓师兄讨不到的。佛法呀，卓师兄，佛法对于世间法它有世间法的观察，它有它对世间法的看法，这个是从因果，从这个角度，从因缘所生法，从它是就是这世间法的虚妄，从这个角度出发的，它有它对世间法的一些看法描述，你就是学了这些东西啊，对你来说还是知识，这些知识它是佛法的周边，它不是佛法，佛法的根本的核心就在于佛性，佛性这个地方上你去了解它，你去探讨它，你去思维它，越思维越远，门都没有，你不要学了一堆学成一个周边知识，那些东西没有用，那些东西你学完了叫佛教爱好者，那个东西你要先开智慧，先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，再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，现在我们的这些都不是妙观察智，是不是有一句是真心就是你的见闻觉知，在你见闻觉知时真性常在吗？能常在吗？能常在吗？如果是真的常在，你会在我这儿讨一个是或者不是吗？你会在我这儿讨一个对或者不对吗？还没到那个份上，还没到，到了那个份上不会这么说话。就是认为这个是我现在产生了分别心，就有了虚妄的概念。现在产生了就有了虚妄，就产生了尘劳。原本那个不思维能知道，另外又能观察到，比如说哪个地方不用观察到那是不是的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思妄虚妄从一个就是说从你这个虚妄分别这里，虚妄分别这里有了虚妄的概念之后，产生了尘劳，尘劳是指两个，劳是指的心里的妄想，尘是指外面的山河大地，不是说的哪一方下了多少雨不用观察都是知道，而是你哪一方下了多少雨，然后你说哎，下雨了，这两个全都是妄想，全都是尘劳，全都是尘劳，你知道不知道全都属于尘劳，你以为不知道是属于尘劳，但是呢又能观察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东西，从但是呢这就不对了，这是从理论上，你这个但是呢又能观察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东西，这个就不对，压根就没有世间，都没有生过，哪有什么世间的东西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 就我们的佛性被遮蔽，就是因为产生了分别心。你知道了这个方向，你就别分别了。你在这说这一堆，算不算是你的分别？你用这个分别做好一对题，让周围的人安心，我觉得就挺好的，高同学啊。所以就是没有把妄想打掉的时候，就是思维不到，还要打。关照才能知道，思维是思维不到，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卓师兄你要说什么。
卓师兄应该在描述佛性吧？
越描越黑。
卓师兄，你上线跟老师交流。
卓师兄在描述的是他对。他企图在描述佛性，但是他呵呵就是打坐观照啊、太吵了，打坐观照做功夫正道了了灵知，不然想不到，不然想不到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说是想到了了灵知，嗯，想是绝对想不到的，肯定要做功夫才能够正道了了灵知，但是你知道什么是做功夫的诀窍吗？不去想，这就是做功夫的诀窍啊，尤其是对于你来说。你看你又在想，过去的就算了啊。观照本身谈不上好和差，观照的你要是有个观照在，现在就切掉这个差和不差。你看到的是你在懊悔，念头跑了才发现，我看到的是这个事儿都过去多久了，你还搁在心里还在说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的这个懊悔啊？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的这个患得患失啊？不用描述，断就行了。那你描述你就别怪我的回答。你何必呢去描述，你不知道你描述他又捞了一下。你怎么知道第一念想帮他能帮到他，这个就是真心呀、啊、五师兄啊，不是五师兄，英心师兄，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还是修六字明的？还是心中心和六字明都还没有修，正在开始了解心中心？你是哪一类的？心中心千座，一心130座，咱们说的真心是什么呀？咱们说的真心是你这个吗？不是你这个。从你的这种的问题来说的话，你是很想帮他，你把你很想帮他的这个东西你误认为是真心，说明你很想帮他，可以理解啊，先自度再度再度他，这是从真正的帮的角度。讲啊，卓师兄这个等一会儿我先看一下五师兄的。这不是真心，你就是想帮他，这个还是你的妄想，还是你的妄想。帮他不帮他，这全是你的妄想。因为金刚经说了，悟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不能帮会有很多麻烦，甚至惹祸上身。那这个就是思维揣度伎俩。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我不清楚。习师兄你来回答，习老师你来。
我也不会。
他那个你不许说看元印老人的开示啊，你这一千座130座了，应该看元印老人的开示，应该看一下元印老人的。正题启用百则，看一下那个如何是利己，如何是利他，如何救度众生，那顶上也都有的，你可以对一对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习师兄你对他有啥说的？他的这个问题不在于修行上、他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给人扎针、还是不给人扎针上，这可咋办呢、我都听不明白。
老师刚才说了呀，你这个都是世间法的事情，和修行是没有关系的，这跟学佛是不是一回事嘛？老师刚才跟你讲了，我们这个佛法的核心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最重要的是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看你在这儿一念二念三念是吧，一直在这儿念念不停留，这都是
妄念。他的念念都是在跟那个帮有关系，不是帮就是不帮、然后这三念是帮不帮，他围绕的是那个帮。
就是一直在妄念纷飞，一直在纠结，这个时候还说什么真心呀，是吧？还是修行吧。我觉得英心师兄，你还是看看老人的文集，
给别人能治病的这个也挺好的。但是如果从佛教的出世间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出世间的这种的出离轮回大苦海，并不等于增寿，并不等于健康。当然他不反对健康，他不排斥健康，这个出世间法啊，说的那个真心是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的，不是你这个，你这个事儿最好还是平常一点，不要当个大事儿去处理它啊。你要是想处理的话，你平常吃饭的时候怎么弄呢？吃好还是不吃好？别人摔了一跤，你能不能扶起来他？他要是个小孩，你不一下子就扶起来了，没啥事儿。他要是一个特别重的，比如说大象摔倒了，你扶不了他，那你就别扶他，这没啥事儿啊。不要当个事儿。心力用在修行上，回答完了。
好的，老师，念心师兄啊，你要解决，对，你看你说，是的，纠结，你要怎么能解决掉你这个纠结？你只有修行才能解决，你不修行的话，你是解决不了的。过这个事儿过去了，还会有别的事儿再来。
对。你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纠结，你是因为看中这个事儿，他显得纠结了。这个事儿完了，你又看中别的了，还是会纠结，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不是在于你给他扎不给他扎的问题。在哪儿可以找到正题启用百则？
联系我们的义工师兄就可以。刘师兄，你已经是过了百座了吗？正题启用百则，
他说了啊，对啊，那个不知道啊，
正题启用百则建议百座后再看。英心师兄，关于你这个纠结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答案可以告诉你，给你一个回复，就是要扎就扎，不扎拉倒。不行。
那你咋整啊？做不到。
做不到。那你没办法了，就修法吧。
做不到，再给你出个折，姐再给你出个折。你扎不扎他这个事儿，先往后拖一拖，再休一个礼拜，看回头这个事儿还是个事儿不啊？现在不要考虑了，搁置一下。
卓海军师兄说，我经常看不到自己念头，等看到了，发现刚刚念头明明有，但是就溜过去，还感觉模糊。以前还好些，念头起来就看到了，还能盯着话头，现在盯不住。
哦，我在这看呢。
这个是不是，
刚才说了，你说的那个觉知啊，见闻觉知，你说到了觉知，我就说了那个觉知啊是妄想，不是说的你要看到，是关键是不理会，不管什么时候发现你就不理会，不管什么时候发现你就不理会。你首先要注意的是不理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看不到自己的念头，你在这懊悔什么的，这还是妄想，没有必要。你可以警觉一些。你怎么警觉啊？你主要的大方向是在讨东西，是在老是想学个什么懂个什么，你的大方向是这个。你打死了你学那些东西，你不如先见性，要不然你学不来的。所以从这个大方向上，你这个思路上改一改，调整调整。另外一个的话，能发现你就不理会，能发现你就不理会，不能说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不看到，你在这点上是讨不清。师兄的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每个人的修行情况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，就是他这个关照啊，第一个方法就是说的是大型的密集的去多加做，但是你如果现实条件实在是不能允许的话，你可以大型的密集的去看看祖师的开示。看祖师的开示，把这个再过过。现在你的思路还没有转换过来。能服的功能还是在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真好。能服的功能在，你能扶起大象的耳朵，我能扶起大象的尾巴。修心中心看 圣经会有影响吗？你这个问题是从何而来的？是不是别人逼着你看，还是你好奇想看？那路上有个人发出来了巨大的响声，你扭头看看他，看是咋回事，这会有影响吗？你修行的修行那个什么，修到一定的时候，可能纠结会大幅度减轻。见性以后不会有那个纠结，也不会有那个没有纠结，好不好？这么说看看行不？别说见性以后咋咋咋，见性了就发现他根本都没有以前，哪来的以后啊？当然了，相上来说的话，现象上来说，从具体的事儿来说的话，那有的人呢，这个妄想重的，他还会有纠结，这个很正常，这也没啥。坐不住就坐不住的坐，每天念49遍的慈氏咒需要微微出声吗？微微出声很好，我觉得其实啊，对于老修来说能念就是好的，我才怕再加个条件他不念了。都好都好啊，其实我觉得念慈氏咒这一类的，你不微微出声也没有事儿，你老老实实的念就行了，不要在意他是否出声，咋可能不往生呢？都几个东西都在托底儿呢，一个是第四印，还有一个这个，还有一个，即便是这个相上有分别，但是是心啊，是心啊，往生不往生，它指向的是心。你要是事儿上的启用这些东西就可以了，事儿上的启用就是指相上，你要想做一点折腾这一类的，你给人治病啊这一类的，你这个你学出个声什么的，那个也就罢了，因为它是相上的事儿，你念出来。你像这一种的，它还是属于修行这一类的。我个人认为是你好好的念比出不出声重要多了。如果你觉得不出声有助于你好好的念，那就可以不出声。有的人他是有这一类的特点，他心里头念，他那个声音非常的大，他念出来了反倒对他是一种干扰，有的人是这种情况，这个也是正常的。怎么样能够让他去念，老老实实念，这就好，他很清清楚楚的去念，这不就好吗？你这个快速，这就是这虚假的，知道不？英心师兄啊，你这个快速是不是假的？你这个感觉真实啊，是正常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世间我们用来感知这个世间可以分成五类，叫色受想行识，所以你这个感觉是真实，这个本身这个感觉它就是虚妄的，但是不代表着你不能感觉。你拍着桌子是硬的，你摸着手机是硬的，你摸着自己的手是软的，这些东西它本来它是有感觉的，只是这些像它是因缘和合的，它是假的，它有现象但是它是假的，但是不代表着你没有感觉，知道吧？别被自己的感觉所骗，尤其是像你这扎针这一类的，更别对自己的感觉是所骗。医术是医术，但是修行上来说，不能被相，不能被看见的相骗，也不能被自己的感觉觉知骗了啊。心空无念时是什么？哎，胡国文说心空无念时是什么？那你现在的时候是心空有念，还是是心空无念，还是心里头没有空有念啊？你这一问，这不就不是心空无念了吗？心空无念时是什么？别不打这个妄想，我不跟你这个妄想跑。是真心吗？什么也没有。你自己如果在修行中有什么这样的一些拿不准的，你可以上来说说。
不是佛陀本意。
胡国文的这个说法说的是心空无念的时候是什么？是真心吗？什么也没有。你这个说的我觉得不大像是你自己的真实体验，因为你自己的真实体验你不会用心空无念这四个词儿来形容它。我觉得这个形容不大对劲儿。你要是你自己的什么时候有过什么状态什么心情什么的，你可以老老实实的说，这四个字儿不像。那个武汉英心的我不知道，我看他四个字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看了他四句话。是的，骗了捡进去业力纠缠故。来你说吧，高师兄你会不会执有了？你会不会执了一个别执？ 不是你的思维啊，来回的动，来回的转换，这个事儿就可以那个的，这个事儿就可以解决的。但是你的思维来回转换，这个可能能做对题，可以把它用在做题上，不要把它用在思索佛法上。高一鸣
老师，我能说个事儿吗？
哦哦哦，你说。
就是我，怎么描述？就是让我很诧异的，就是，我好，原来我把就是把自己想象的很重要，比如说别人安排一件事情给我，啊，我就觉得哎呀不行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，就是一定要搬去做，好像就是，只要别人跟我讲这件事情要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重要很重要，好像没有我不行一样。后来我发现，哎呦，原来其实就是人家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这十年来，我后来我很真的很诧异，我说我怎么会把自己想的这么重要呢？就是没有你事情照样，
你这个想法也不重要，你想的是对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这个想法也不重要，你在这个地方生这么多感慨，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没有太大的意义，我
你可以调整，但是你这么感慨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哎，是没有，我就是我是觉得，对，那不感慨他了，就是觉得，人的痛苦就是因为这样子抓的这么紧嘛，就是那种，苦，就是觉得自己苦就抓的这么紧。
都是可笑的嘛，都是可笑的，这就行
了。对啊，就是很可笑啊，就是怎么会这样子？这太可笑了，是过，我就是，其实也没有，就是觉得突然就好像，反正也没什么，就是很诧异的，明白的，就是那种很诧异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，修法会让自己好像啊，突然看清楚，猛一眼就看清楚一些东西。就是只管去做就行了，你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？就是坐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你会有，就是我是觉得自己想太多，真的一直都在想，现在也在想，哦，快过，还行，过，扔掉，谢谢老师。
做事的时候是心里什么也没有，也无念，你这个状态是真心显现吗？不是，你这个状态还不如你没事呢，好不好？你说哎呦，我这个状态是真心显现吗？祸生也，大祸还出来了，大事儿出来了，出来一大事儿，生出来一个大事儿，完全是无事生非生出来的。你没事儿的时候求你就没事儿，行吗？不是真心显现。这个高一鸣说不是，你最传是最多是四禅八定，非想非想出天，这个被小屁孩笑话了吧。高一鸣说的有点道理，有点的，就是你可能会堕到这种没有事儿，心里头没有念，你别堕到这个状态里啊。希望归真是什么？你这个话要看祖师的原文，然后根据上下文来说啊。他的那个堕到一个没事儿上，不想他脱离不了轮回。假如说他这样，但是他说了之后他就能改，这个胡师兄就能改。但是像你这个来回思索，然后又觉得有一个不执着什么的，你在思维里面呢来回的抉择，周一鸣啊，这个也脱离不了轮回。佛法是要实修实证的，膝下妄想就真心显现吗？膝下妄心就真心显现吗？对，是膝下妄心就真心显现，是的。你总是在看，哎，膝下妄心是什么呀？这是妄心，你这种的想法是妄心，你这种想法恰好不是真心显现啊。有个心如愿师兄，他老是担心睡着了他的头会爆炸，他说下座后睡觉感到头特别的胀，还有他说话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是什么原因？他修的是心中心还是六字明啊？不问他是修心中心还是六字明了，他这种情况啊，要是担心睡着了头会爆炸的这种的情况，就是他说下座后睡觉感觉头特别的胀。如果是修心中心下座以啊，如果是修心中心下座以后是明显的清安了，不管是身体啊还是心态啊都清安，都就是说的是轻松了不少。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其他的如果他担心，他可以去看病。那么他在修行的具体的情况的时候，他要注意到两个细节啊，要注意到两个细节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在持咒的时候啊，这个咒语啊不是在他的头上。不是他用耳朵去听的，这个咒语啊是在他的下丹田那个地方发出的，他最后或者这么说，咒语在身体之外，
看他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先把这个，他要守一个什么东西就要守下丹田，不要守着是头，不要关注着头是头里面发出的声音或者他的头脑想出来的咒语，别这样啊，别关注这个，别关注这个之后头再胀就随他胀吧，不会胀死的，这么多修心中心的身体越来越好，哪见修心中心死的呀，还见过多少得癌症的修心中心都没事儿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就是咒语念咒跟呼吸是没有关系的，这个你教他就行。这个咒语啊持咒跟呼吸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所以他上气不接下去，第一个结印持咒是放松的，心态是放松的，第二个就是有病去看病就完了。整体来说他这个情况就是有病去看病，然后呢打坐别跟身体联系，越不跟身体联系身体的转变还越快。卓海军的这个下丹田是哪里呀？你不用知道，不是跟你说的，学佛就是为了明白真心，好多人都在研究真心，但是只有希望才能实真，没有研究也，所以还不如研究也研究不到位，还不如看看就好了。看看就是让你知道要希望的，你看祖师的书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就是落实，让你马上行动去希望啊。研究绝对研究不到位。胡师兄啊，我知道你在打心中心，你主要就是你在修行的见解上，你别落在没有念头没有想法，这个时候是真心，你不要落在这儿，你落在这儿了你就走的路会很长，你就是会，你一有念头那真心就没有了，那怎么办呀？心中心法为什么是最高的法？为什么开悟是佛教的最高的知见？因为开悟这个地方它跟世间的任何的相它是不相关的，它是没有关系的，世间的任何的相它是攀援不到的。先做再说，你的这种的情况就是你的知见要变，你的知见要变，别去捞一个你等到你不想了这个真心就现前了，别去这么捞摸，这个方向变不对，死心塌地的不去求取，不去求取，就这样死心塌地的做着功夫，做着功夫不一定哪一天哎，原来是这样，因缘时节到来自然开花结果，在此之前就只管耕耘不问收获，所谓的耕耘就死心塌地的不管不管不管，不理会不理会不理会，扫掉扫掉，把心里的这些疑惑呀，这些得非呀，是非得失啊，都给他往下扫扫，不理会。按赵州说的，你四十年不说话都没人当你是个哑巴，他不是说的不说话，就是说的你在这患得患失，求取来求取去，把它扫掉肯定能够见性，有念也是真心。只关照不打坐，你看你不是经常的来听答疑吗？咋可能只关照不打坐呀？你没有打坐的前提说什么关照啊？不打坐只关照的那个是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妄想跑，那根本都不是关照。念头是真心的另一面吗？你说的真心是有两面，真心指两面吗？念头是妄心的另一面。真心无心无相，当然了，真心遍一切处。高师兄，高师兄啊，你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你说的这个身体上的事儿，去看医生。心中心的这个不至于啊，什么脑积水啊，什么不至于。即便是你，就是头脑特别的用劲儿的去打。一说你一调整就过来了，再说了你要是头脑特别胀啊，妙千师啊，我跟你说，如果头脑特别的胀，他就是下坐特别胀，他说哎呀算了不管他，胀死算了，很快这个症状就没了。有真心才能起念哦，还有一个没有真心的吗？
郭老师，
哎，
我现在可以问个问题吗？
说，
就是现在我家那个孩子，他十岁，一男孩啊，他就是小的时候就喜欢观察蚂蚁啊什么的，有时候弄死小蚂蚁、小昆虫啊，拍蚊子什么之类的嘛。 然后今天又和我说，就是他在网上说看到别人怎么弄死蚊子，什么各种方法什么，他说看着很有意思。然后我就说让他不要看这些啊，我说这些不好，让他不要弄死这些小动物什么的。然后他就一直问为什么，他说为什么不能啊，他说我弄死也没啥呀。我说反正就是不好，让他要听我的嘛。然后他就一直问，然后又不听。然后我就说你要是弄死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是信，我说妈妈是信佛的嘛，就是说不能杀生。
要我不是这样，要我不是这样，我会掐掐他，我说他疼不疼。然后再让他掐掐妈妈，妈妈疼了，妈妈不在了，没有人给关怀你了，没有人给你吃饭了，你难过吗？
这
属于
对，因为他一直问，然后我就急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要是老是这个把小动物杀死，会有不好的报应之类的吧。然后他就不信，他就说你拿出证据，有什么报应？就让我跟他解释，然后我也解释不了，所以我就换了个角度，我说那至少你要善良一点吧，就是不要伤害他们，就是把他们弄疼啊，弄得流血，他们会很痛。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吧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吧。
对对对，就这样说就可以了哈。
不知道这个不是佛法上的，这个只是说的是你家里头有这些事儿，我家里头也有这些事儿。这只是从教育的角度，这还不是佛法。你这小孩子的这种的，根据他的理解来吧。我觉得举例子啊，这些是比较好的，举一个他能够懂的例子。
我觉得然后他说你信佛，我又不信佛，那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我现在没有必要跟他
说。
那个魏
宇说了，他说报应是大人话，小孩子还听不懂啥是报应。而且因果的这个事儿，它是三世因果，三世因果是过去现在未来，他要因缘条件成熟，你这咋证据啊？证据就是他现在是你的孩子，这就是证据，他凭啥是你的孩子不是别人的孩子，那就是因果的，说不了，你这东西说不了，这不是证据。
对，就现在我没有必要跟他说，就是我信佛或者是佛方面的一些东西哈。
我觉得有必要说，但是他听不懂了，你可以给他换一换，不是说有必要说，我觉得说了之后他能够相信啊是很好的，但是佛法的道理是恢宏的广大的，他不一定能那样，就是怎么怎么样那个，你给他种一个因缘啊，让他诵诵金刚经啊就行，你说给他把他讲佛，他现在没有世间的经验，你给他说佛法的道理说不了。佛教它是应病于药，它是针对于世间的轮回大苦海才有了佛法，他没有世间的经验，你跟他谈佛法那是纸上楼阁，如果真的没有世间法就谈不上佛法。这里头今天来听的我都知道是有一些年纪小的小孩，你在这儿你都根本都不知道你的饭是咋来的，你家是怎么住的，你们家里人费了多少的辛苦才供你上的学的，你在这谈论什么手窍什么玩意儿，你谈啥呢，好好学习不行吗？没有世间法，佛法根本就没有。你隔开了世间法，你谈这些，你好好学习绝对是对的。你看这小孩。
我觉得我们家那个孩子他就从小就一直很理性了，我说的这些他压根儿就没有证据，他觉得不科学。
不管是孩子还是别人，我们说了是说了，信不信由他们，但是我们尽力了这就行了，你还能够强求别人听你的。
好的好的好的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
讨厌蚊子他罪也不致死啊，他跟小朋友玩也讨厌别人的小朋友，那小朋友致死吗？也不至于让他没有命了，他没有命了他也有他的爸爸妈妈呀，就这么讲。这小孩教育这些事儿我们没注意就过来了。不是什么事儿，相信师兄们能够处理好。看看修行上还有什么。实在不行了就粗暴，你也有粗暴的方法。呀，你一下子都能想到你小时候，厉害厉害厉害。怎么这么能联想？蚊子该不该拍死呢？你要是按照律条来说不应该。按照律条来说的话，你杀人偿命啊。他叮了你一口血，他没杀你啊。对于你来说那是老人，那不是说了吗，对于丹丹师兄本人来说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的，你是修行的，那老人就说了，老人那看到蚊子了一巴掌拍过去了，阿弥陀佛，往生，早点往生，那是对修行人的。
跟他说，要是咬了你拍一下也没事，哪能不可以呢？哪有那么多可以不可以啊，没有啥不可以的。佛法说的是心呀、啊。那以前的时候齐老师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关于那个释迦牟尼佛让弟子打扫池塘，然后弟子就是说要冲水打扫池塘，弟子说不行啊，一冲水那虫子啊就被淹死了呀，那就把虫子给弄了就不弄。释迦牟尼佛就说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大家都不洗澡了呀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是让你打扫池塘，没有让你杀生啊，是你的心啊，是你的心。嗯，你注意这个核心就行了。
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里吧。
罗师兄啊，你光忏悔这能行啊？你光忏悔小时候，你上辈子的要不要忏悔？上上辈子的要不要忏悔？清朝明朝的要忏悔不？唐宋元明清的唐宋。